听我们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不用举手去答复我，你只是听了这个问题也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你如何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你现在的家庭的状况？词语，这是一个 words。Use three words to describe. 还搞不清楚我要问什么。我实在太喜欢我们这个教会的大家庭。好，想好了，那你不用答我，你就好，就这样 ，OK。三个 three words。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在家庭，什么叫家庭啊？我去查了一下，家庭是一种以婚姻、血缘、收养等关系为基础的而形成的共同生活单位。有婚姻组成的家庭关系，经由生育孩子、收养不具血缘关系的孩子，产生出以血缘以继血亲为年代的家庭成员。 OK， 这个想简单的去解释一个家庭哈。那更广义一点呢，就是有时候家庭这个词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我的祖父辈和祖先辈，比如说家谱中有些人哈，他也是我们家里的一些人，这是很广义。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还包含两种，第一种就是一个民族也算是一个家，就好像以色列民、以色列家，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都看到，他们整个民族就是一个家。而且呢，这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家庭跟一般的社会上所讲的家庭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最大的分别就是在有没有基督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的家庭有不一样，一般的家庭他们谁说了算，每个家庭不一样，对不对？有些是爸爸，有些是妈妈，有些爸爸妈妈也不是，是奶奶，对不对？有些是孩子说了算。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有神，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求问神到底怎么样。这个是最大的分别，基督是我们家的主，有了这个神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就会不一样。那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家庭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都听到有两种教导，第一种就是说是关于家庭的哈，第一种就是说我们的小孩应该去孝敬他们的父母，去孝敬他们的父母 with honor and respect， 所以呢他们要服从他们的父母。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基督徒都相信我们的孩子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个很重点，重点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以前有人讲我为什么上了你是来拿债的，讨债的，有没有听过？有哈，这好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这样讲。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孩子，每一个孩子，他是乖的孩子，不乖的孩子，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再想一下，如果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 觉得它的价值是什么样？如果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可以不要吗？如果只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孩子呢？在圣经上有讲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也有讲，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的夫在世长寿。这是圣经的话所讲的。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孩子。同样在圣经里面也教导孩子们怎么去对待他的父母。我单单就把箴言一些关于我们怎么去对待父母，孩子怎么对待父母，我们怎么对待孩子的一些金句，我特意的把它拿出来。在箴言里面，箴言是给谁看的？箴言是给谁看的？以前是给以色列家看的，对不对？这是神的教导，神教导他们怎么去教他们的孩子，所以今天很适合我们。所以在箴言里面关于教养孩子的一个经文是什么呢？这里有讲，我的 PowerPoint 也有讲，还没到。第一段就是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还没有到。第二段呢，杖打可遮蔽，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那我们一起来念下面两段好吗？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其管教。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我有时候很 enjoy 念那个箴言，因为箴言里面呢，很多时候用字呢都跟我们平常不一样，但是呢是刚好讲到那个哪一点。就好像这里说，管教你儿子的，他就使你得安息。那如果用我们平常的话语来讲是什么呢？喜得瞑目，对不对？有些人是死不瞑目。我们是在这里，使你得安息就是你喜得瞑目。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管教我的儿子，那个后果多么严重，多么严重。而且呢，我们管教儿子也不行，我们心里喜乐。所以孩子是一份礼物，该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原来要管教的，原来我们要管教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经，几节的经文，是关于孝敬听从父母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话语。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做出来，为鹰出所弃。他很严重。如果孩子不孝敬父母，如果不遵守父亲的诫命，原来那个后果可以很大。我们从这里也看到，教养孩子是谁的责任？ 是父母哈，这里没有说只是父亲的责任，也没有说母亲的责任。但是当我们看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通常叫小孩是谁的责任？妈妈哈，有些人说妈妈啊，但是通常都是妈妈讲的，那个爸爸没有出生，为什么呢？那可能父亲也不懂得怎么叫，所以他说可能觉得理所当然的是妈妈。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神跟我们讲教导小孩原来是父母双方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配合我们太太去教小孩的时候，诶，就会可能出现问题啊。那个出现问题呢，后果可能很严重，非常非常严重。我知道我们中国传统很多父亲都是主要出去工作养活我们的家，这个是传统的。好像我的上一代就是啊，我爸爸从来没有叫我的，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爸叫我一句，通常就是妈妈讲，啰啰嗦嗦的讲，我们那时候就是啰啰嗦嗦的还一讲，你多吃点青菜。好，我五六岁的时候他这样讲，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我大概十岁的时候真的不吃青菜，就是吃肉。那十三十四岁吃肉，后来觉得青菜蛮好吃的，那十七十八岁常常吃青菜，他还是跟我讲多吃点青菜，你常常不吃青菜啊。但是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叫我现在怎么去做人啊，怎么做事情啊，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相信哈，我们如果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当爸爸的当父亲的，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投入去，去怎么去教我们的小孩，跟他们建立关系。好了，我们想一下，我们也有父母，那我们怎么带我们的父母呢？怎么对待我们的父母？可能有些父母已经不在了，好像我父母已经不在了，就没办法再想。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有父母在身边的，或是在中国的，我们可以怎么去对待他呢？我记得很清楚，我跟我妈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从小到大。但是呢，后来她来了美国，我们一起真的一起住，然后我们一起生活，我就发觉，可能那时候我比较成熟了，我懂得怎么去听她讲话。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回想起来，其实我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得好，其实我可以更加给他多一点时间陪陪他听他讲话。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还有父母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跟他们联系。现在的科技那么好，如果他在远在中国的，或是远在另外一个州的，我们可以电话 Skype 现在微信等等都可以看到他的样子，跟他谈话聊天，可以，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免得叫像我这样，我觉得哎呀，如果我以前多做一点就好，不会后悔。所以我现在岳父的身体也不好啊，所以我常常都鼓励我太太，好，你多去吧，多去看看他，多看一次走一次。真的，老人家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后悔。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也好好的听从我们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不可藐视他。所以你看到从这些经文里面，神是多么的渴望我们是要去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为何呢？今天的家庭出现那么多问题呢？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注重我们的家庭，但是社会上为什么今天会出现有那么多的问题呢？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好，有很多问题他都很清楚的放出来，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从创世纪我们只知道亚当，他神去问他，哎，为什么你吃了那个禁果，他第一样要反应是怎么样，他就把那个责任 推给他的太太。那以后呢，该隐做了什么事情啊，他杀了他的兄弟哦。那然后再看下去呢，那个雅各他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你看人就是这样，在家庭里面常常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的。很多事情为什么家庭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呢，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我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看圣经里面就知道，其实很多人都犯了很多错，包括有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人，神很重用的人，他们都犯过很多的错。因为我们都是容易犯错的人，我们家庭出现问题，我们不要说很多严重的问题啊，比如说有家暴啊，有外遇啊，吸毒啊，我们去反问一下，刚才大家去想一想我们家庭是什么状况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哎，我们家庭里面有出现有些纷争，可是有些冷漠，或是有些不满，我都放在心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哈，面对问题的时候都是逃避的，不去面对的，这是人，很多人都逃避，所以这个是正常。但是正常当中我们要面对，在罗马书7:18-19，他跟我们讲，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回善是由得我，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所以对于我们的家庭为什么会出现有很多问题呢，有纷争呢，有不满呢，我们首先不要好像亚当一样把那个责任推出去，然后我们自我反省一下，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那第二点就是有父母的影响，父母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谁觉得父母对我们很大的影响举手啊？对，谢谢。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从小就父母已经离婚，然后呢他就跟了他的母亲，但是他的母亲也不懂得怎么去教，而且呢听他说还出现一些家暴，所以对于他的童年来讲很悲哀，很不幸，而且很痛苦。他今年40岁了，他还跟我们讲他现在睡得不好的，很难睡，到今天还是一样很难睡，而且呢一点点声音对他来讲是很震撼的，所以他跟太太有时候要分开睡的，有时候太太也没办法，因为他这都不能睡，所以他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从他的家庭问题里面出来生出来的。另外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以前做了一个统计，他说有一个心理学家在美国的，他做了一个统计，他怎么统计呢？他就要去看一下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到底 有多大。所以他要写了50封信去给一些非常成功的，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很成功的人，另外又写了50封信给一些有曾经有犯罪记录的人，让他们讲一讲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结果呢，有个故事是关于苹果的。那这个故事呢，我就不讲了，我就请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出来讲啊。那我就请迪安娜出来帮我讲这个故事，因为呢讲故事讲得不好，特别我的，那你们就听不出来什么味道。
又来一个广东人讲普通话。这个呢是来自一个在现在在监狱里面的犯人所写的一封信。他说小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回家拿了一篮的苹果，有大有小，有红有绿。那呢这时候呢他就看中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很喜欢，心里就很想要。那这时候妈妈就把苹果放到桌面上，问他跟弟弟说，你们想要哪一个？那他当然很想，就很快就很想把他说出来。结果呢弟弟抢先一步把他想说的说出来了。结果呢妈妈呢就瞪了弟弟一个眼，然后带着责备的口吻就跟弟弟说，好孩子要想会把好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老是想着自己。结果呢我呢于是灵机一动就改口说，我要那个最小的，把最好的最红的给弟弟。那妈妈就很高兴，马上亲了我一口，然后就把最好的最大的给了我作为奖励。这时候呢我就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此呢我就学会说谎，然后呢以后呢我又学会了打架偷抢，为了是要得到我要的东西，我不择手段，所以今天我就在监狱里面。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看到，母亲没有叫他的孩子去学坏，但是在不经意当中就把这个技巧教了那个孩子。我当然我觉得可能以后母亲跟孩子也没有很好的沟通，也可能关系不好，以致没有机会很多很多问题讲清楚。但是呢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很清楚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父母亲所做的很会影响孩子，很会影响孩子。我希望呢我们做父母的常常都多点花点时间跟孩子沟通，把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信仰，把我们觉得有些对他将来有帮助的就跟他们分享，特别在平时的时候就跟他分享，以及他们到老也不会骗你。其实我们夫妻之间怎么相处其实很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怎么去处理那个吵架，我告诉你孩子会学的，孩子会学的。我们去怎么去骂人，孩子会学的。你想一下，当你生气时骂人的时候，是你母亲或是爸爸有讲过的话吗？有没有？我就有，我是潮州人，我他们最脏的话是潮州用潮州话讲出来的。我常常有时候就以前啊很生气的时候这种话就出来了，但是讲了以后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能受他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不知道的，是不知道的。第三是受到社会的冲击，我们刚才讲我们是有罪的，为什么家庭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都有罪。第二我们受到父母的影响，家庭的影响。第三受到社会的冲击，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如果他从不健康的家庭出来的时候呢，他很大机会很多问题都会出现在他身上， 以及在他们的以后的家庭。现在还很多问题啊，在美国，特别在我们这些州，我们现在很多很多隐忧啊，隐藏的忧患，比如说我们吸毒已经合法了，对不对？有些我们吃那个吸那个 marijuana， 尤其我儿子骑那个单车到公园到处去游。那我当然喜欢到处走嘛，有些路好像没有路的，我也喜欢走。那我就走去那个丛林里面，我们两个开着单车，好像没有什么路，我们就去。我竟然发觉有两个小学生在那边吸大麻，小学生就在丛林里面吸大麻。所以我马上跟我儿子就讲，我其实我也不多讲太多，你看他们在吸大麻。然后就跟他讲吸大麻就有什么不好。这件事情是社会现在已经我们很难去了解。其实在几年前已经通过，现在以前我看很多结婚证书哈，结婚证书都是新郎你的名字是什么，是高大帅 OK。那新娘你的名字是什么？新娘的名字是白富美。所以我们知道高大帅跟白富美结婚，对不对？所以新娘。现在你知道我们这个州的结婚证书已经没有新郎跟新娘，他是 partner A and partner B， 用中文来讲是甲方乙方，这是两个。可能是 partner A 呢是高大帅，然后乙方是高小帅。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今年啊，三月时候又通过另外一个法律。我的两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呢，我是故意不要让我知道他是男性女，所以很兴奋啊，你在产房里面就看是男性女，所以改名这时候也很麻烦啊，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男性女嘛。那所以啊，后来第一个出生是个女的，哇，我好高兴啊！不是说男的我不高兴，是个女的我特别高兴啊。那为什么呢？我是大哥，我常常会觉得，哎呀，大哥太辛苦了，有个姐姐来担当就好了。所以我就希望第一个新女儿，第二个也是一样，不知道他姓，你知道吗？我知道他是男性女以后，我就写在出生那个证明里面就写了，对不对？要报上去，然后他就给你出生。现在你知道吗？除了男跟女以外，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的，那个叫 X， 所以男是 M， 女是 F， 然后你又可以选一个是 X， 你说奇怪吗？那医生跟你讲啊，这个男的是你的，哦不，他是 X， 所以这个礼拜开始呢，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要跟你讲，如果你觉得哎，我现在好像我觉得我不是男的，我可以去 Department of Licensing 那边去改。我说我是现在是 gender X， 你可以改的。那以后你去洗手间，你去哪里，你就自己就决定了啊。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社会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但是问题越来越焦。那当然现在很多电脑世界哈，这个也是一个给那个社会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在电脑世界，我起码我想到两个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当然呢，跟人沟通的都没有了，也没有这个技巧，什么都是我。那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他太投入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模拟的世界、虚幻的世界搞不清楚，跟实际的世界搞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我可以跟大家讲？将来越来越多很多开枪的事件， 为什么？因为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你给人打醒了，你可以再复活的，再来一个，对不对？而且你把人打醒以后呢，是不用负责任的。现在很真的，对不对？你有看过哪些电脑游戏吗？我去玩过一次，玩打恐龙，哇，你真的怕，那恐龙就在你面前，哇，你就要打它，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所以以后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很大。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好好把握那个机会，来教导他们。那家庭里面很多纷争的原因哈，当然我们讲到我们就是有罪的，然后呢会受到父母影响，然后呢有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是呢，这些影响在我们家庭当中有哪几类的纷争比较大呢？有四种，这个是不是我讲的，是统计出来的。有哪四种呢？本来要你们猜一下，但是没办法了，出来了。 Number one 是教养儿女。我有一个很非常好的那个牧师，他跟我讲，我跟太太呢就是中间没有什么 fighting， 没有什么吵架，但是唯一一次吵架就是为了教小孩，教小孩就是吵架。所以呢，教小孩会吵架的，为什么？因为可能一个叫一个不叫，一个就用这种方法叫，另外那种方法叫才好，一种就说这样好，那个就当然更好，所以叫小孩一起来叫。所以为了教养小孩，出现很多很多问题，出现很多问题。钱财的以及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是谁管钱，谁赚钱比较多，或者谁你要不要出去工作，你要不要出去工作，或者我觉得你这份工作不好，你去换一份吧。很多都是这种问题出现。圣经教导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要赚钱赚钱赚钱，我们中文讲君子取财哈啊，君子爱财，取之有度有道，对不对？对，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一直把这钱一直要追起来的话呢，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神要我们好好管理我们的钱财，好好的管理，那就好了。第三就是姻亲以及其他的亲属关系啊，这个我看的时候，哎，我发觉我寻到一个宝，这个宝原来我以前啊，很多时候都没有留意到有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在哪里呢？不是在上面那个，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以前我都没有留意，让我读给你们听哈。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不晓得你们哪一位对这段经文有印象，我真的没有。我今天这次预备的时候，我发觉哎呀，有这一段经文，原来我们要看顾我们的亲属，这是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些因果的问题，或是有些亲戚的问题，其实我们要处理一下。第四，兄弟姐妹间的纷争，有很多情况都是有机会是他们的问题，也有机会是父母亲的问题。我有个朋友就是了，他的父母只是疼男生，不疼女生的，所以分家产的时候男生有，女生没有。你说里面哪种不满？那谁如果有事情谁去照顾那个父母呢？都是女儿，儿子不管了。但是分家产的时候儿子有，女儿就没有。所以这可以出现很多很多的纷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小心一点。在箴言里面也有讲，要害 脚咬咬开几家的必承受清风。那这个我也很喜欢啊，哇，这个清风是什么意思啊？什么都没有。如果你不去好好的照顾你的家庭，你搞到自己家不成家的时候呢，你说承受就是清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圣经教导真是很好。那我们怎么去重建我们的家庭呢？我们也有戏有一个 RAP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做错什么，这个是起码开始的。那有一个父亲，他就跟上帝讲，我错了。那错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就请那个会讲故事的人出来继续讲这一段。这个是关于一个父亲的一个忏悔。
这个虽然是一个父亲的忏悔，但是我看完之后作为一个母亲也非常扎心。他这里说到，天上的父神，请赦免我伤害了我的儿女，我没能把父的美丽形象展现给他们，我以为华夏巨屋会使他们自觉重要，没想到却造成他们心灵空虚，我以为有钱会带给他们快乐，没想到他们变成挥霍成性，我以为体罚可以锤炼他们成为硬汉，没想到打出他们的苦毒和离心力，我以为放手可以锻炼他们独立，没想到他们长成傲慢难驯，我以为替他们找罚款可以消灾，没想到他们制造更大的纰漏，我以为假装门面可以帮他们赢得尊敬，没想到他们演变成伪君子，我以为做父亲就是赚钱养家，没想到他们最大的需要是父亲的爱。亲爱的父神，你还肯给我第二次的机会吗？一个忏悔的父亲敬上。
我们读这个忏悔的承认的时候，我看这个父亲真的很深沉，很深沉的懊悔他没有做很多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做错，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错了以后我们要行动，要改。所以他在最后的一句他讲什么呢？我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吗？神说可以，我们永远有第二次机会。为什么？因为重新开始，可能过了不能再回头，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可以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刚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想到家庭的时候你想到什么的形容词？我也问大家，嘿，你们的做儿女的，你的父母亲如果还在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更好的对待他们？可以重新来。所以第二就是行动，第一个就是 repentance， 第二就是行动。行动就是真的你要做出来，你要开始要做，你只是懊悔，你只是说我做错了，做得不好，那是不够的，要行动。第三，我们在祈祷。为什么要祈祷呢？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叫天地地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要交托，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要告诉神，神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那家里有那么多，家庭那么多问题，那教会可以做到什么呢？老师跟大家讲，教会可以做的有限，有限，做的不多。为什么？因为教会所做的都是外在的，都是外在的。我们做过什么呢？我们在讲台，牧师常常有教导我们，然后我们也有主日学有教导我们，我们也有亲子教育，我们也有甜蜜夫妻营，我们也有爱与冲突的研讨营，我们还有时候我们会有事情，我们找牧师长老会谈，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最重要是在我们里面要改变。如果我们里面不知道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不知道我们做的还可以更好的地方，那是没有用的。我们先改我们自己，然后教会才可以帮助。所以我说教会可以做的不多，教会可以做的不多。在马可福音里面3:24-25，他说若一国既向纷争，哪国就站立不住；若是一家既向纷争，哪家就站立不住。所以今天我所讲的，如果大家都忘了不要紧，最重要是记住什么呢？就记住神，我们神是非常重视我们的家庭的，因为他把我们当成儿女，我们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为什么今天家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有罪，也是我们可能做得不好，或是有人做得不好，以致我们也做得不好。所以我们要拨乱反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祈求神去帮助我们。那今天今年我们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爱与冲突的研讨营，那我们参加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夫妻去参加，所以我今天特别请 Grace 张姐妹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她去了这个夫妻营以后有什么，我不晓得她会讲什么了，总之她会有一些见证，她会跟我们分享，我请她。
当你们听到长老夫妇他们要去参加夫妻营，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长老夫妇他们也会吵架的吗？那当然会，因为我跟长老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习惯，喜欢说话的方式，所以当然会有磕磕碰碰的。那在这个爱与冲突的夫妻营里面呢，我学习到婚姻冲突和神这三者当中有什么关系。原来神这么的爱我，认识我，知道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很顽固不愿意改变的人，所以呢，神他用他自己特殊的方式，他不愿意我停留在原地，他使用冲突来迫使我来成长。上帝用冲突作为成长的教材，用危机作为考试的题目，目的就是要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使我成长更像基督。神呼召我在冲突当中效法基督，彰显神的荣耀与大能。在这个营会中，我学习到一些沟通聆听的技巧，也学习到如何站在冲突的肩膀上，而不是硬要钻进去那冲突当中。我更认识到冲突的整面中，我所缺乏的，我所看见的是什么，也学习认识我自己，认识到冲突和争执是从哪里而来。如果你想知道那个冲突跟争执从哪里而来， 我在这里要卖个关子，你们要自己去参加这个营会，那你就会知道了。那在这个营会当中呢，最大的 highlight 其实是营会之后，营会之后我们回家要做功课的。在这样的营会之后，不然我们每次参加营会回家以后就忘了，然后呢就继续过着原来原有的生活。那透过呢我们做功课，我们要做七次的功课，有七次的作业，也有七次的聚会来讨论我们所做的功课。那透过这些功课，它帮助我可以将我在营会当中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功课我们取名叫 selfie 自拍，我们去回答我们作业中所问的问题，透过回答这些问题去看见找出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在冲突中其实很多时候很容易看见的都是对方的缺点，对方哪里做得不好，对方哪里做得不对，但我们很少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也或许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角色，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在做这些功课，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更认识我的先生，也更认识到我自己的缺失。有一次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发现一件我一直都没有看见到的事情。在每一次我们做功课的时候，我们都要找一个我们有过的冲突，曾经有过的冲突来作为主题。我们会去透过这些冲突，这个冲突去分析和了解，在冲突中我们的共同语言是什么，我们冲突的层面是什么，我们个人的理性语言、感性语言和行动语言又是什么。我们还必须把我们的冲突用数字来表现出这个冲突的强度。有一次当我的先生他所写的冲突强度1到10，他写的是8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那个冲突对我来说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如果你让我用数字来表达出来，在我这里只是2，但在我先生那里他却是8。所以当时我吓了一跳，我觉得哇，我跟我先生的差异实在太大了。所以透过这个让我警觉到我太自我，也常常以自己的感觉为标准，忽略了我先生内心真实的感受。难怪有时候他跟我沟通不良的时候，他会不停地抓头发。若不是透过这个营会，我想他哪天头发抓的都掉光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挣扎与痛苦。所以在这个营会中，最后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时时回到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在婚姻的冲突中，同样的，我们需要主耶稣把我们从中救出来。因为婚姻中的罪不是单靠婚姻辅导就可以解决的。神以前怎么样救我们，现在在婚姻中他也要救我们，他要为我们开出一条康庄大道。参加这个夫妻营的确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谁都不愿意把我们的问题提出来台面上去讨论。但我鼓励大家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的主要用冲突来帮助我们学习更像耶稣。最后我要感谢神，感谢神的救恩，也感谢神因着他的带领让我可以参加这一次宝贵的研习会，也让我得着宝贵的祷告同伴。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分享代祷，用祷告扶持彼此，我们也一起见证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的大能。感谢神。
呀，谢谢 Grace。 那我也在当中学习到一点很重要的，其实对于我们当丈夫的非常好的一个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为什么有冲突，有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写出来以后就细想，写出来就发觉对方原来不明白我的目的，其实我是这样想。所以对于夫妻之间那个沟通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我们谢谢 Grace 一个分享啊，那个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家庭，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家庭的问题，怎么去教养我们的小孩，怎么去尊敬顺服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主啊，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就正如西班今天给我们带出一首诗歌，叫我们就是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你的身上，让我们定睛看你，让你的爱领导我们的家里面，你成为我们，真的是成为我们在家中的那个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